这第一名到底要多强？可不？到底怎么唱？
你确定？你确定要这样吗？大家好，我们是贝果爆米花，提供三个不同方式了解自己到底在想什么。
我是心理师小贝。
我是摄影师米莉。
我是医学生小花。
我其实刚一度我觉得我应该恍神，我就很想要说我是心理师米莉。
为什么
累到不行？我真的不知道，我刚刚就是觉得不行，我已经快要讲出口，但我那个时候我的后设认知就会告诉我，你不能讲错，你不能讲错，你不能每次在这个环节就一定要讲错。对，所以我有 hold 住他。
好哦，
好啊，那稍微就分享一下我最近的近况好了。就我们前几集不是有聊到说大人管教小孩的方式嘛，然后那时候小花其实有分享说小花的爸妈会还是希望小花能够跟自己的朋友出去，只是就是小花的爸妈可能就会想办法也跟着一起去。然后因为我们聊到这个事情，所以我把这件事情有一次聊天的时候就跟我妈讲。但我还蛮意外的事情是，就结果我妈那时候她就是有一点感慨的跟我说，她其实在我们真的都长大以后，她事后回想，她觉得就是她以前的教养方式确实是像我们那时候在 Podcast 分享的，就他没有听我们 Podcast 啊，就是
紧张了一下，
一定要澄清一下，对，紧张一下，就是他是说，就是其实他觉得在我们小的时候，不知道是因为工作很忙，还是就是脾气很差，他跟我爸都没有花太多的时间在可能跟我们解释或是引导我们，比方说像遇到一些事情，就是去慢慢的引导说，哦，为什么这个事情不能做，那我们有没有什么其他的方法可以解决。他觉得他应该要花更多的耐心在可能教导我们这件事情上，只是在我们小的时候是没有的。所以其实他事后可能有点像是回想或是有点反省的时候，他其实就会觉得说，其实当初真的应该要多花一点耐心陪自己的孩子啊。那可是其实我听完之后，我自己是觉得虽然就是这些时间真的都已经过了不会回来，不过我还蛮感谢他那个时候有去讲这个，或是他有去表达说其实他也发现可能自己当时有些事情没有做好。我觉得这个其实对我来讲算是一个关系疗愈的历程吧。只是我也有稍微安慰他说，我觉得其实这些事情就是已经过了，反正我现在就是已经长大了，而且也都长得很好了，所以我觉得我们可以就是不要再纠结在过去的事情了，然后把重点放在我们现在的相处上。
天哪，小花你居然促成了一个母女的和解。
他的讲法是他纠结吗？还是也只是说有稍微反省一下？
我觉得可能不到纠结，但是我觉得他那个时候讲其实是有点难过的，我觉得是后悔啊。我觉得当下不会很是不会到很强烈的情绪，可是我觉得可以感觉到有一种就是细微的后悔。就是可能会觉得说，哎，其实现在回想当时可以做得更好，只是已经没有什么机会再去做了。
你可以安慰来说，大家都是第一次当爸爸妈妈吗？
我觉得这就太多了。
没有啊，就是他还有弟弟妹妹哦。
可是因为我可能跟弟弟妹妹的年龄差距都算是近的，所以就是这样一连串下来，我觉得他大概也很难有什么时间可以去调整。
那只好再
你不要乱讲你不要乱讲，
发言自重啊。
在没有当我什么都没说，
促成一场疗愈和解的小花正在试图破坏气氛。
真的非常非常不识相。
我只是顺着讲而已。
好啦，那我们今天要聊的题目其实是来自一个我的朋友听众的，这叫什么？我发现我的中文变得很差，糟糕了。
算是投稿啊。
敲碗。
对耶，朋友敲碗，你们可以聊聊和比较心态有关的题目吗？所以我们今天就要来聊这个题目。
我自己觉得我的家庭还蛮爱比较的。
什么叫家庭蛮爱比较？
就是我的奶奶。对，奶奶吧，或是阿嬷。
为什么你的中文好像也变差
了？完蛋了。感受到米莉的状态。
今天真的是心理师米莉，糟糕。
我 完蛋，不行，最近真的太累了，我最近真的是累到爆，我真的快崩溃。好啦，反正就是我的阿嬷其实是很爱比较的人，然后我觉得这有点间接的影响到我爸，虽然他都会表面上讲说哦，我没有很爱比较啊，或者是我才没有要比较，可是其实默默的你还是可以感受到说他有在跟可能同事的小孩啊去比较我们的状况。
哦，爸爸拿你跟他身边的人的小孩比较。
对啊，从小被比较大吧，只是都没有比赢啊。哎，不是
干嘛这样
我觉得这还蛮神奇的，就我也不知道，因为像我爸的因应方式，他可能也不想要让自己看起来太摇摆吧，所以就算可能真的有几次是赢的，他也会说哎呀没有啦，他成绩就这样子啊，都不是很好啦，就是普普通通啦，都没有认真念书，他就会这样子回应。就我想说嗯好吧，不知道这个意义到底是什么
、哦、他会在你前面讲
哦，每次都在我面前讲一定会让我听到。
我不过感觉台湾应该蛮容易出现这种情境的，跟同事跟朋友生了小孩之后就只好聊小孩的话题，然后就顺便比一比这样子、
嗯、我觉得家检可能都会有耶，会想要知道自己养小孩的状况怎么样。那小华呢？
我觉得我自己也会有时候会比较，可是我的比较并不会说一定要全盘获胜，我可能觉得我可能不要太差就还不错了这样子。
有打赢六成就算赢这样子，
要打赢八成
对不起我标准太低了
对啊，我觉得打赢八成其实听起来也是标准蛮高的、啊、
但是我就不会想要一定要在剩下那两成也通通打赢 这
是因为是在医学系的关系吗？
没有啊，这个反而比较像以前进了医学系之后，我觉得我只要打赢两成我就了不起了，
打不赢八成
我打赢两成我就蛮厉害的然后其实像医学系有很多人真的很厉害，有一些人他们的天生脑袋转速就是不一样，你跟他们比成绩没有用，这些人可能也没有想要跟你比成绩，但是他们的社团生活啊或者是交往对象之类的，他们的生活可能比另一部分人都精彩很多，觉得另一部分人另觉得说天哪我读书就快死掉了，你怎么还有办法一直玩社团玩系队啊干嘛的，我觉得一定这种心态比较会出现。
天哪，我刚默默觉得自己是被骂了，我难道是我的错觉吗？
什么你又没有考医学系然后被骂，
就是都比不赢人家看看人家社团看看人家交往对象什么都什么，我被骂了我
不是这个意思。好，我接下来会说话很小心很慢，我可能会讲话数量会骤减。
对不起啊，乱讲的，剪掉剪掉。
啊，我觉得这很好笑。想到小花刚刚讲的，就会想到之前有一篇文章说什么医学系是个鲤鱼池，你有看过那个吗？
没有耶，鲤鱼怎么了？
哦，就是说医学系有各式各样的鲤鱼
然后
其实就是各式各样的人啊，只是你会在里面会开始可能有的时候会感觉到自卑啊，因为常常就真的是比不赢，或者是有些人真的就是特别的聪明，学东西特别的快这样子。
我觉得拿鲤鱼池来形容是因为一件事情，就是你会以为大家考进来可能差不多，但其实大家是很不一样的，大家虽然都考进来了，但其实大家很不一样。假设以前学测有75几分的年代，现在已经不是75几分了。
你不用提醒这件事，
暴露年龄，暴露年龄。
反正以前学测75几分的年代的话，然后大家都70几分吧。假设你要读医学这样的科系的话，对。但是你说啊，好，这些人都假设73几分好了，对，你会觉得好像大家可能差不多。但其实如果拉更多的话，这些人是可以考到100几分、200几分的，就是只是大家被缩限在这75分的框架里面。你会以为它这就是一池鱼，但其实里面有各式各样的鲤鱼。
你刚刚讲的很像我们以前在看老师说啊，我们以前联考怎样怎样。
我怕我们的听众有说嗯，什么75几分这样的人。
哦，不过我觉得小花刚刚说的真的会有点打破我对医学系的迷思，因为我以前可能就真的觉得说哦，医学系就是一群很聪明的人，但是我觉得刚刚小花解释之后，我觉得会有点觉得说哦，其实那个感觉跟我们想象中的是不一样的，
是一个我最讨厌的世界。
你说充满比较的世界。
对啊，就是其实我在回想这个比较的题目的时候，我就想到我好像小学的时候本来还没有那么不喜欢读书，但是到开始上国中之后，我就开始觉得读书考试是一件让我很紧张的事情。原因是因为我国中的时候有一些同学，就是他们非常非常的好胜， 然后那个好胜心已经强到就是说每次考完试他都要来翻你考卷，如果比他低分然后他就会就是把你笑一顿然后就走了，如果他考得比我低他就会很愤然离去，就是直接把我的考卷丢在地上拍桌然后离开这样。我就觉得我有对你做什么吗？就是我好像很小的时候就觉得这种比较为我带来一种很不卫生的
精神卫生，
就是精神上很不卫生的影响。对，没错。
不过这真的也是蛮神奇，
对我来说我觉得读书考试是一件很个人的事情。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自己读书考试然后最后我的分数居然要让一个人就是对我不管是嘲笑我或者是对我生气这样，我都觉得很不明白。后来我就觉得跟人家比这件事非常麻烦，
我觉得会引发这样子的结果确实是很麻烦
所以后来我就产生了一个新的习惯，就是我一拿到考卷我就把它藏起来。
那他应该更生气吧？
他就会一直来翻啊，我觉得很可怕。
好奇怪，这个真的好奇怪。
那你有告老师吗？
今天是怎样古早味特辑
怀旧系列
可是因为我前阵子就有跟我一个女生朋友聊到一件事情，就是她说她跟她男朋友吵架的时候如果做了什么不好的事情，她自己心里就会觉得啊完蛋了，我现在又被扣分了。然后我们当时就在想说这个我又被扣分了这个想法到底从哪里来的，结果我在她心目中的排名又下降了这件事情。然后我当时就有想到其实在台湾就是我们从小就很习惯自己的成绩被公告嘛，就是说不止分数连排名都会被贴在教室前面这件事情。我现在仔细想想我觉得这应该不是一个普遍的文化，因为我来日本之后我其实从来不知道我同学的成绩。我本来以为就是有可能是因为我念的是研究所所以才没有人会去管人家的成绩，但是我就今天就采访了我的同事，我就问他们说诶你们国中的时候有成绩会被贴出来吗？他们就说不会啊，为什么？然后他就说不可能会被贴出来。
嗯，
然后他说我们会在日本的漫画里面看到那个很多人在走廊上面挤在那个告示板上面看那个榜单，
嗯，
就算真的是有学校就是升学学校会去贴那个东西也只会贴表扬表现好的人，所以会去贴前几名，他说不可能会把尾巴的人都贴出来，他觉得这样做太扯了。
我其实会蛮好奇就是他们对于太扯的那个主观的感受是认为说是什么东西太扯，
他们会觉得你为什么要这样让人觉得很就是很丢脸或者是很不舒服，就是你都已经考不好了然后还要被公告到底为什么这样。
哦，我觉得其实这种公告没什么用我记得高中的时候那个时候我记得我有收过排名表啊，我那时候拿到那个排名表我是觉得很挫折，觉得我知道我成绩很烂可是我也不知道有这么烂，但是这也没办法促使我继续有动力或是有动机想要把我的物理学好或是想要让我的成绩提升。
可是这就是为什么我同事都会觉得这件事很不可思议啊，他们就是会问我说啊，把最后一名的人公告有用吗？我就说没用啊，怎么可能会有用
真的真的一点用都没有。
他就说你这样公告不是只会促使人家放弃就是已经不想再做这件事情了这样。我说对啊对啊没错，这就是台湾教育。
对啊，不过我觉得真的就是像回到比较心态，其实我真的为了那个排名困扰了非常的久，就是时间拉到我研究所的时候，我印象中我们的成绩单上面也都会有就是你的分数跟排名。那个时候我硕一的时候蛮多重要科目真的都是一，结果这件事情这个排名之后就变成我硕二的时候很容易失眠跟吓醒，就是没有办法好好睡觉的一个困扰。原因就是因为我感觉到我自己没有办法那个排名的数字拿到第一，然后之后我吓醒了之后我脑袋里面想的都是那我要怎么想办法去力求表现啊，或是在可能例如说做个案的时候让督导觉得我个案做很好啊，或是我很认真啊，所以之后变成我所有的思考都是只是想要去迎合老师或是督导的喜好而已，而且这个东西它没有办法让我有办法就是一定可以拿第一，然后反而就是让我整个人的状态都变得很不好。
天哪你好严重哦，你就是今天的主讲人。
真的好严重。那你觉得出了社会之后病好了吗？
我不能说完全都不比较啊，不过之后有一次。
什么叫有一次？
有病好了算是有治好了。
发生了什么重大的转机吗？
我觉得我之后那个状况有被治好的点是 等到我开始出社会工作之后啊，我就发现我念书的动机跟快乐已经荡然无存了。我所有的学习都一直停留在说哦，因为想要有好的表现啊，或是好的评价。等到毕业之后再也没有人给我这个的时候，我就不想要再精进自己了，也不会想要去学一些新的东西。我那时候看到我身边有一个同事，我觉得他跟个案工作时是快乐的，他会想要去可能额外的去多做一点学习，用在自己的不管是团体治疗还是个别治疗上。在我感觉到我也确实的有看到一些成效，例如说他跟个案的关系建立很好啊，或是个案因为他这样子的付出跟努力比较能够吸收他讲的内容，那个时候我是感觉到很羡慕的，他在做这些事情是快乐的，但是这个东西是我感受不到的，就对我来讲算是一个醒悟吧。我觉得是从真的感受到说我真的很羡慕他那个状态的时候，我就才提醒自己说不要再被别人的评价或是这些分数性的东西绑住了，我应该去看一些啊，或是学一些自己真的想学的东西。
欸，可是你这个东西有讲到一个我本来想讲的事情，就是说其实我觉得不管是你之前那种想要跟分数想要拿第一的那种比较心态，跟你后来发现你同事的做法跟你好像有一点不一样，这件事其实也是一个比较得来的结果嘛。
嗯嗯，是啊，
你要拿自己去跟你这个同事比较，你才会发现说诶，他的做法好像跟我不一样，然后我可能觉得你说羡慕或者是什么，觉得你会有这样的感觉是跟他比较出来的。所以我觉得这还蛮刚好就体现了一种比较健康的比较心态跟不健康的比较心态的
他两者之间的差异，
对的差异。
嗯，而且我觉得在其实心态上面是很不一样的。我觉得在我之前对于分数很在意的那种比较上面，其实我做的行为有一点像是就是米莉之前那个同学的事情，就我会很想要知道其他人的分数。
天哪，你就是造成我阴影的人。
对，造成，对。然后而且我那时候的心态其实现在想想是很不健康的，是我就发现假如说例如说我这一次得了第二名或者第三名，我就会在脑袋里面一直回溯跟反刍说那个得第一名的人他到底是上课的时候是有什么样子的表现以至于他可以拿第一名，那为什么我付出了这么多时间，付出了比他更多的努力，我却只拿了第二名。我就会一直卡在那里，陷在那样子的思考里面，但是我也不敢去问我的教授说为什么就是我只拿第二可是他可以拿第一。
天哪，你让我想起了我另外一个阴影故事。
什么？
就是我小学的时候啊，我非常的喜欢坐在教室的最后一排，因为教室的最后一排有书柜，然后里面就是有一些儿童杂志啊什么有的没有的东西，然后我就是很喜欢看那些书。然后我记得小时候有一次有一个国文考试，当时的单字出了忧郁的郁这个字，我永远都记得他出了忧郁的郁这个字，但是课本里面没有这个字，太难了，所以没有人会写，但是只有我写出了这个字。然后呢，老师在上课讲这件事情的时候，有一个人他应该就只错了这个字吧，就是99分还98分我忘记了，他就非常的生气，他就是在课堂上直接质问老师说你怎么可以出这个课本里面没有的题目。然后那个老师就跟他说可是我出了还是有人会写啊。然后那个人就很生气，他就说因为他每天都坐在后面看一些废书，然后他就很生气，他就说所以你就是叫我们每天都坐在后面一直看一些有的没的就对了。然后我当时就觉得哈，就是关我什么事啊，就是整个就是有点就混乱，就觉得为什么你的情绪要这么激烈，我就觉得错一个字又不会怎样。我觉得他是一个很愤怒的情绪，然后我不想去处理。
我跟你说，你小时候你实在是太厉害了，就算我现在去考我也拿不到100分，郁要怎么写？我现在一定也写不出来郁怎么写啊。
没有没有，我觉得这个可以写成那个什么报纸标题，医学生写不出郁这个字，国文能力大幅下降。
哦，其实这又是另外一个议题。
我是15年忧郁症病患，你觉得我有多少，虽然我小学的时候不用了，但是你觉得我这几年有多少次要写这个字？
我错了，
更正，不是忧郁症啊，躁郁症，但我还是要写这个字。
我会好好学习郁怎么写。
不过讲到那个啊， 我自己虽然很不喜欢跟人家比较，可是其实有一种情况的比较心态，我自己是觉得我比较能够体会，或者是自己比较能够感同身受的是说，今天不是一个普世价值的比较，而是说比方说一个你很重视的人对你的评价，比方说你觉得你非常喜欢老师或者是你的伴侣这种情况，我就会觉得我比较能够体会那种他怎么好像更喜欢别人，或者是他好像对别人评价更高的时候那种受伤的感觉，这种感觉我应该比较能够体会。
哦，被比较
吃醋也是一种比较。
对啊对啊对啊，就像小贝之前在自信那集可能在讨论男友会看正妹嘛，
嗯，
那我就会觉得说如果今天有一个路人跟我说诶那个谁谁谁很正，我可能就不会有任何感觉嘛，还不错这样子。可是如果说今天可能是你的另外一半跟你说那个谁谁很正，那你感觉就不一样了吗？
我完全不一样啊，完全严重程度。
对啊，这种感觉我会觉得比较能够体会。
嗯，
前面你们提到的关于比较的两种形态，其实我觉得更明精确一点的说的话，一种是单纯的比较，就是真正的比较出行为或者是感知上的差异。这个比较它的原意应该就是了解他们的差异在哪里，那是不带评价的。但是如果今天这个我们刚刚讲的比较形成了另外一个东西的话，那我觉得它称之为竞争。所以其实我们刚刚很大一部分是在讲竞争这个字。那竞争呢，就是由普世价值来判断你是胜或败这样子。所以我觉得其实可能大家心里其实还是默默有一个你想要竞争，你想要获胜，你要在生物界活下去的那个心态吧，可能这还是多多少少有刻在你的 DNA 里面，是吗？
嗯，我觉得就像我前面说的啊，其实我自己觉得与其说是刻在 DNA 里面，我觉得我们的成长过程有给我们这个习惯。就像小贝说的，你到研究所了可能已经不知道人家的分数了，你还是很想要知道啊。我们可能从小养成的习惯就觉得必须要去比这个东西，必须要在这里面获胜才能获得自己的价值。那像我去跟我同事聊这件事情，我其实就觉得他们当然也会有比较心态，可是我觉得可能就比较不是这方面的，因为他们没有这样的成长经历嘛，这是我的推测啦。
那米莉，你觉得日本人爱比较吗？
我觉得还是爱比较啊，可是我觉得日本人的比较与其说是竞争，我觉得日本的比较比较来自一种均值化的标准，就是说他们觉得每个人好像都应该要做到这个程度叫做好，我要跟其他人一样。我觉得比较不是比赢其他人，而是我要跟大家一样，所以我觉得是一种比较不一样的心情。追逐跟人家一样的过程其实也是一种比较嘛，
嗯，
因为你没有办法接受自己跟人家不一样。
嗯嗯，
确实我觉得日本人的这种比较心态比较在于追求均值上，
所以都是比较，只是那个标准是不一样的。
对，可是说到日本女生呢，我就很想要讲一件事情，就是其实我自己在想这个题目的时候，我自己的态度啦，其实比较像是认为说其实人的时间跟精力都是有限的，有时候我们会很羡慕一些状况，可是如果要你去换算，如果你真的知道这个状况背后付出了多少时间跟精力，你愿不愿意付出这么多时间精力来换这个结果？
嗯，
这是我常会问我自己的问题。因为就比方说刚刚讲日本女生的例子好了，嗯，台湾人常常都会觉得说，哇，日本女生就头发就是漂漂亮亮的，
嗯，
每天不管走在路上反正就永远都是跟那个发型杂志上面看起来一模一样啊。
嗯嗯，
日本发型设计师是不是就比较会剪啊，或者怎么样，你可能会觉得说我只要去日本去给人家剪个头发我就可以变成这样。
嗯，
但根本就不是这回事好吗各位，就是其实你在日本烫了头发他只是帮你打一个基底而已，那个基底是让你早上再花30分钟去卷它、
哦、
才可以卷得很漂亮，不可以像台湾那样就是一烫就把你烫到位，然后你前几天就会觉得嗯这有点太卷了，我需要再等两个礼拜它才会变自然。台湾人就会觉得说我是为了省时间我才去烫，欸拜托，日本人不是这样的，他烫只是帮你烫一个让你好卷的基底，你每天早上还是要自己慢慢卷好吗？
这我好震惊。
我虽然每天看觉得好像很羡慕，但是你说你每天早上早起一个小时在你在那边慢慢卷头上抹东西你要吗？我才不要
了啊、哦！我真的太震惊了。所以其实我们看了那些日杂，其实那都
就是那都有很多磨很多造型的产品，或者是有花很多时间去整理啊。所以我意思是说，有时候你不知道背后付出了多少努力，你就会觉得说啊，好好哦，人家都可以这样。
嗯嗯嗯。
但其实如果真的要你付出那么多努力，你要吗？其实你可能不要啊，就像我就不要。不是说 不想努力，而是说你可能觉得这件事情不值得你付出这么多，那就表示这件事对你可能没那么重要。
嗯， CP 值不高，
你个人的价值观其实不觉得这件事值得你付出这么多心力或者是时间或者是金钱吗？
嗯，
没错，其实米莉刚刚讲的就是关于比较这件事的一个最后的结果。我想要表达的就是所谓的赢不赢，就是其实就是你想不想要嘛。那以考试来讲，我们每个人从小都在考，考到大，所以考试就会预设的变成了我们想要去达成的目标。那有的人开窍的早，比如说米莉在国高中就已经没有那么想要考试，不会是他主要预设的第一个竞争的目标。那我们会越来越在各个时候开窍，可能不同文化能带给你的东西也不一样，所以我们就会想要做到的事情就不一样。那当我们想要做到的事情不一样之后，就是这个比较心态就不会那么单一这样子。
嗯，我刚刚想讲的事情是说，我之前在看文章的时候有看到其中一个说法，他是说这种很强烈的想要跟人家比较的心态，其实有一部分来自于一个你已经很固定的生活圈，你身边的生活环境，你身边的人都已经非常的固定了，然后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这时候这些人的平均就会变成你判断自己的基准。我其实真的有确实，虽然我真的在很早的时间就已经觉得读书已经不是我人生的志业了，所以我觉得我要放弃这件事情，但是我真的确实是到来日本之后，我有发现其实你身边的人变了之后，你看这个世界的方式会完全完全的不一样，那种比较的心态会变得越来越淡，因为它就会变成只是你的一种生活的选择而已。
对啊，就是不同的面向。
好了，小贝有没有什么想说？如果没有想说，我就可以。
我觉得先讨论那个好了。
好哦，其实今天想跟大家聊的作品，我自己觉得算是一个经典啦，所以应该看过的人非常多吧。漫画是松本大洋原作，然后我自己看的是动画，就是监督是汤浅政明做的《乒乓》。我觉得这应该比较算是我们前面讨论到跟竞争有关的部分。但是虽然乒乓它表面上好像是一个热血运动漫画，但是它应该算是一个非常不典型的热血运动漫画。它的故事大纲基本上也就是非常典型，就是两个少年高中生进军全国大赛比桌球的故事。这样讲是对的吗？但是实际上真的是这样吧。
是啊是啊，是这样子没错。
不是，我没有办法用其他方式一言以蔽之这个故事。
对对对，那就是这样子没错。我觉得可能因为它里面有很多对于竞争然后胜利失败这些东西的心境转换啊，或是我觉得他写的有一些台词真的是很到位，所以当一言以蔽之的时候就瞬间变得很扁平，听起来就觉得好像有点奇怪。对对对，但确实一言以蔽之是这样子没错。
可是其实我一直在想为什么他可以，当然除了这两个人就是原作者和动画监督他们表现手法以外的东西，到底什么东西可以造成乒乓跟这么多运动热血漫画有一个基本盘就很不同的地方。如果我今天想了很久，我终于想到了，就是因为它不是团体战，它是个人战。
哦，
嗯，我想要听多一点。
我发现它其实乒乓里面也有所有这种热血运动漫画里面会常有的这种，比方说什么什么学校的谁谁谁，
嗯，
然后就会有很多什么强强学校啊，这个学校就是有怪物啊，那个学校就是怎样怎样啊，就是这种表现其实所有漫画里面都有。
嗯，
或者是说去表现这种输球的时候那种痛苦悔恨啊，然后大家努力的那种感动，这种要素很多热血漫画也都有。可是我发现他的描述，比方说我们去打全国大赛这件事情，他不是以学校为单位在讲这个故事，他们学校只是刚好是他身上的一个制服，就这样而已。其实他们学校没有代表太多的意义，而重点是这个人怎么面对他的桌球生涯，他对这件事情一路是怎么走过来，他到底看着什么东西在前进，才是他表达的重点。像我这样讲好像很过分，但是就是我打网球也是一人跟一人打，可是网球王子我现在觉得他比较像搞笑漫画，所以我有点不知道该说什么。
他不是传说中的杀人漫画，杀人型网球。
好，但是比方说我的意思是说，很多这种运动型漫画，打篮球打排球，大家都是一对一对的嘛，重点是我们的团结精神，我们的这一整个团队怎么一起奋斗，我觉得是比较多大部分运动漫画在表现的一种核心的价值。
有道理
哦，
这种伙伴心态。可是我觉得乒乓里面完全没有这种伙伴心态的问题，他有人跟人之间的很个人的感情，但是我觉得他不是伙伴心态。
确实确实，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啊，就算是同校的，好像比较没有说什么为校争光这种东西，比较多都是为了他自己的。
我觉得这是造成为什么乒乓里面这么多，就是你可能觉得他甚至根本不是主角，但是他们每个人的性格都描写得非常非常饱满的一个，我自己觉得应该是一个很重大的原因吧。
嗯，
有道理。
不过还是先讲一下，就是其实我不知道小贝看漫画的那个中文翻译到底把他们的名字翻成什么，反正里面有两个男主角，其中一个是应该算是蛮自负，也觉得自己就是一个天才，从小赢到大的男生，叫做 Pickle， 然后还有另外一个是沉默寡言，然后不是很爱表现，很讨厌跟人家竞争，但是拥有过人天赋的 Smile。 对，这两个少年，其实我觉得月本就是 Smile 这个角色，虽然我没有觉得我跟他一样是一个什么过人的天才，可是他在动画里面那种对于很讨厌竞争这个心情，就是说他会一直有一个想法，就是说我就只是待在这里，我只是存在在这里，为什么你们要找我，然后我觉得生气，觉得期待，觉得很失望，你们为什么要这样子。然后他觉得这种人际的应对让他觉得非常疲倦，所以他觉得他非常的不想要跟任何人竞争。其实这个想法我自己觉得跟我蛮接近的，所以我看的时候会觉得蛮难过的。其实
你觉得难过的点是？
我知道这种心态为世界所不容就是所有人都觉得你不应该这样，但我在做的并不是什么很运动很追求运动家精神的事情，所以不能说什么你这样就是不尊重你的对手啊，就是我比较没有像那个 Smile 在故事里面遇到的那种人家对他那么苛刻的指责。但是我确实有觉得说这个世界对于你这种不竞争的心态其实是抱持很负面的评价的。
我突然想到其实周杰伦的三年二班把这一切都写出来
我觉得
今天的主题真的是古早味，
我一时之间无法调试。
就是他也是乒乓球啊，然后他也是这第一名到底要多强，这样子到底还要过多少关，可不可以不要这个奖？
好像很想反驳但没有办法反驳
我懂那种感觉，
而且也是乒乓球哦。
不过其实因为谈到才能跟努力这个话题，我觉得就有点沉重了，然后跟今天的题目也有点远，所以就今天就先不讨论这个才能不才能的话题了。但是我觉得他厉害的地方是他同时兼顾了这种现实的残酷，但是他同时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就是他保有一个很搞笑的步调，我觉得这是我觉得很厉害的。你记得那个动画里面有一个应该是跟月本打第一场就被 KO 的人吗？你们记得这个配角吗？他真的不是很重要，可是他真的很好笑。就他就是一开始就说，哎，我这个打三年的人，我不可以输给一年级的，我要把你秒杀，这样。然后内心又出现这 OS，然后结果后来他发现对方会秒杀他，然后他的心态就突然变成说，哎，我觉得这么没才能，还是这里打了三年，我觉得应该要去海边散心，不应该在这里打什么桌球然后那个动画就是一个桌球台面，然后他们两个在那边打，然后就突然有一个海浪那样冲过来然后他就打输了，然后最后就他就提着一个行李，然后就站在海边。我就觉得他很沉重，可是他又很好笑。
这个感受应该是在动画里面比较有的。
对，他的动画的节奏非常的有趣。
嗯，
而且这个角色他超那个，他后来去海边之后又在海边遇到挫折，还要去山上，在山上遇到挫折，然后最后回去看人家打球，就发现他也是最喜欢打桌球就是角色就是什么东西
这个还蛮可爱的。
那米莉，你拍照拍不好的时候有想去海边吗？
会啊，我会想去海边。
那你会再去山上？
我还没有去山上，我现在海还没有背叛我对，可是我其实非常喜欢乒乓里面有一个教练，就叫小泉教练。他就是从很早的时候他就看出月本，我可以叫他月本吗？因为我一直觉得我叫他 Smile 很奇怪，还是他从很早就看出这个很木讷的男主角他其实比另外一个 Pickle 还要更厉害。他很早就看出来他其实比他有更好的才能，可是他一直都在放水或者是故意 就是因为不想跟人家竞争，所以他就故意不打赢。然后所以他算是有发现他之后，他就一直很想要锻炼这个人才。他说作为一个教练，只有看到可塑之才的时候，才会真正感受到自己生活的价值。他就是看到他的时候，就突然觉得啊，我人生的目标终于来了，我就是要好好锻炼这个学生。对，可是他在跟小时候一起看他长大的那位老奶奶，他们以前是桌球的战友，然后他们在聊到这个男主角的时候，他们就说这个世界就是这样，就是在运动场上面，你只要打不赢，连你的人格都会被否定，这就是一个这么竞争激烈的世界。其实他是一个特别的人，就是他拥有很高的天赋，可是他完全不想跟人家输赢。那个小泉教练他当时就说，只有知道自己是什么人的有才能的人，他才会从一开始就不计求任何东西。那你越是不知道自己是谁的人，就越会想要锻炼自己，然后去战胜别人，证明自己什么的。我看了之后其实觉得挺感慨的吧，就是我就会觉得说，他虽然也知道这个男主角他之所以不想跟人家竞争的原因，是因为他知道自己没有这样的追求，但是他还是很希望他能够带领这个有才能的人去一个更高的地方去看他应该可以看见的，可能其他人没有他这样天赋的人看不见的那种风景。应该说我觉得是一个蛮矛盾的心情，所以我自己看就是觉得蛮感慨的。其实我当初看完乒乓看到结局的时候，我是挺惆怅的。那结局 Peko 有成为国家队，诶，他是成为国家队吗？
嗯，是是。
月本就是待在桌球教室当教练。
嗯，
我的心情非常复杂。我当时看到这里的时候我觉得有点感慨，可是我对感慨的自己觉得很神奇。就是我一直说你看到他在那边教小朋友的时候，我心里会觉得有点可惜，但是我觉得可惜那个瞬间我就觉得我不可以这样想，所以我就对自己觉得可惜感到很生气。
因为如果说会觉得可惜，就是又落入一个好像在教室里面教小朋友那种发展比较没那么好的那种感觉嘛。
就是我觉得人难免还是会期待能到达更强的地方的人就真的去达到那个更强的地方，对啊，总是还是会这么想。
可是其实就是说，我觉得他明明就有想要传达一个核心，就是说，就是才能跟努力可以把你推到一个位置，可是这个位置适不适合你其实很难说，有可能这个状况让你很不舒服，你可能就是不适合。所以其实有能力的人他可能有各种形式，他可能并不一定是成为一个选手。
嗯，我觉得那个感慨还有一部分的原因是因为前面他其实花了那么多的篇幅在琢磨月本努力走选择走那个登峰造极的那一条路吧，但是到了后面他没有继续选择走这一条路，就是惆怅的来源是从这个感觉来的。
嗯，可是我觉得那其实也是一样的嘛，就是说我以前在节目也讲说，你花了很多时间发现一件事情不适合你，其实我觉得不竟然是一件坏事，有可能这是一个很重大的发现，你去做一个真的适合你的一个选择。可是我却觉得很惆怅，我好可恶。
因为其实他的结果某方面跟那个孔文革是差不多的、
啊、哎天哪，我觉得孔文革实在是一个太有魅力的角色。
小贝你应该之后再去看动画还有配音、
哦、真的吗？
我觉得你真的应该要去听，他是一个我唯一看过真正在讲中文的一个中国人角色在日本动画里面。你通常都会觉得那个人好像在讲类似中文的东西，但听不懂他在讲什么。
听不懂，
他真的是百分之百就是在中国人，就太中国了。
好好，
他可能会说什么还不够，这点技术。
没有，他就打赢就说好，然后打输就说靠。
类似这样。
不行，这太戳到笑点。
可是你知道我其实看第一集看到孔文革出场的时候，我眼泪就差点掉下来。
为什么？
因为孔文革就是一个从中国来的选手，他是省代表但是被全国刷掉还是什么、
嗯、对，就是他没有进全国代表，所以他才转换跑道嘛。
对，他就到日本来打球，然后他到日本来打球的时候，他其实就有一点觉得说，我在那里受了这么高强度的训练，这么强的一个人，结果现在要沦落来你们这个悠悠哉哉练球的国家跟你们这些人打，他就觉得自己很悲哀啦。
嗯，
我觉得很多可能就会去比方说描写他以前怎么样怎么样啊，让你觉得他过得以前就是过得很惨啊，然后看看他现在，然后让他一个很悲催的在那边感慨。可是他是让他在打球的时候那种他觉得对手很弱，然后他觉得很愤怒， 然后那个愤怒就整个上来，然后他就说这个生活根本就是地狱，感情表达的强度就让我觉得非常的震撼。我就觉得哎，就他居然只是一个配角。我觉得这个角色真的描写太好了。
好
好好吧。所以呢，虽然相信已经很多人看过这个经典经典之作，不过它既有漫画又有动画又有电影，觉得三个都可以看，推荐推荐推荐。
嗯，哦，我也很推荐看漫画，就是我觉得它漫画里面的分镜真的非常的好，是平常在其他的漫画看不到的分镜，那种功力的深厚不是用说哦它的画面的细致度来展现的，而是有一些东西虽然好像看起来跟现在的漫画比起来真的细致度没有那么高，但是它表现的张力真的很厉害，而且它不是用一些画面很复杂的东西来去表现，而是光从它那一格你就可以感受到比赛的激烈程度。嗯，所以我也很推荐漫画。
结果没有人要看蛙种洋介，没礼貌。
好啊，那我们要来总结一下今天的讨论。
好啊，因为我今天想要用乒乓的动画片头曲作结。我觉得虽然它的动画片头曲就是，如果说我是原本先单听到这首歌，我可能就会觉得是一个常见的日本的热血流行笨蛋型乐团会有的那种热血歌曲，但是我觉得配上乒乓的故事跟他的片头的动画，其实在看他的歌词我其实是觉得蛮感慨。里面的歌词有写到一段，就写说这条路实在是太直了，直到没有地方可以跑，直到我没有路可以选，我到底想做什么我一个人也想不出来，然后拿自己跟别人比较，我只会越来越堕落。他副歌就唱说，我的世界只有我一个人，这个世界永远都只有我一个人而已，这个世界上可能没有只有我才做得到的事情，可是我不能就这样无所作为的死去，从这个世界上消失。我觉得他其实表达到我对比较心态这个核心的想法，就是因为我们被卡在这里了，所以我们才会不得不比，我们好像眼前只看得见这些东西，所以我们就非得比不可。但是如果说这个世界上只剩下你一个人，把所有的人所有的事情全部都忘记，其实重点是你要怎么去用你有限的生命在这个世界上过活，大概就是这样子。跟大家分享一下这首歌，可以去听听看。
嗯，
我其实觉得比较是一种感知这个世界的方式，其实可以感知这个世界跟你有哪里不一样，我觉得对于人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技能。但是我觉得我们到底在跟什么东西比较这件事情，其实会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今天到底是因为所有的人都在比这个，所以我就加进去一起比呢？还是我真的是在一个我追求的路上去看一些表现得更卓越的人，或者是我们在我们可能没有想过的事情上看到其他人在做跟我们想的不一样的事情，给我们一些新的启发？我觉得有好的比较方式，也有不好的比较方式，所以我觉得重点是你要知道你自己到底在跟什么东西比，那这些比较到底能不能对你带来好的影响，我觉得才是最重要的，大概是这样。
好，那我今天的总结的话，我想要承接刚刚米莉讲的内容。我觉得我自己在从小到大都是在被比较的状况下长大，所以其实我自己应该已经算是一个比较心态有点内化的人了。所以就算我自己前面有提过很多可能因为比较心态而导致的就是负向经验，但我觉得我没有办法说，比方说有些人是不喜欢比较嘛，但是我觉得我就是会很自动化的去做这件事情。比方说当我到了一个环境里面，我就会很自动化的开始去比较，用这种方式来知道自己现在的定位点是什么。这样当然是有好有坏啊，就是当我比较知道自己定位点的时候，其实我会比较知道说哦，我该怎么跟这个环境互动，对我来讲是比较安全的，我也比较少会出现被别人讲说哦，就是小贝这个人很自我啊，或是这个人很自私啊，或是这个人都不跟外界环境互动这样子的评价。坏处呢，就是其实我觉得在这个环境里面这样子其实是辛苦的，因为常常动不动就要开始去思考说诶，那我现在定位点是不是又改变啦，或是当别人开始有一些变动的时候，我就会开始也会跟着变动，我就会开始检视我自己是不是因为我做了什么导致别人变动，我觉得是很有压力的一件事啊。所以对我来讲就是比较心态，我比较多的时候其实就是去 控制它，我会去控制自己说，当我如果说真的感受到我一直在比较，然后这个比较让我自己的情绪很受影响的时候，我就会提醒自己要把注意力放在就是找自己想要做的事情。
哦，其实我想讲的，我在中间有提到，我觉得这是很核心的思维。其实你的比较心态啊，我觉得还是一部分就是不想输嘛。那可是如果你理解你，比如说你就是努力了，就是认真的话，其实你也是问心无愧的。你当你拥有了这份理解之后，其实你就会明白啊，结果就是结果了。我觉得这份比较心态应该是比较容易看到其他东西，带给你比较不一样的影响，而不是只是纠结在说啊比输了这样子。
好吧，那今天就先这样咯。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先聊到这里。如果你喜欢贝果爆米花的话，欢迎在 Spotify 或 Apple Podcast 留给我们五星评价，或者是留言给我们，或者是也可以在 Instagram 上面搜寻贝果爆米花，就可以跟我们联络。我们就下次再见，拜
拜。
拜
拜。